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众所周知，俄国这个国家呢，虽然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但是一直有海权国家的野望，是吧？甭管是沙俄苏联还是现代的俄国，对于海军也是非常的重视。像是这个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定下了每年的7月24日是海军节啊，直到80年代才改成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而等到苏联解体之后，普大帝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又延续了这个海军节的传统啊。今年的海军节呢，就在7月26日，这也是恰逢俄国海军成立330周年的大日子。按照传统，这一天呢，普大帝要去塞瓦斯托波尔或者喀琅施塔德，也就是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检阅大国舰队。然而这几年俄国的海军节办得格外寒酸啊，尤其是今年，是吧？普大帝就在一个墙上挂了潜艇照片的院子里检阅了一下海军仪仗队啊，这就算是到海边了。其实今年的海军节办成这副德行，对于俄国人来说也不是头一遭了啊。自打2024年乌克兰的无人机频繁打击俄国腹地之后，普大帝就都改成了线上检阅或者是照片检阅。尤其是这个黑海舰队硬生生的被打成了潜艇舰队，是吧？波罗的海舰队也整天战战兢兢，生怕被乌克兰无人机开瓢，所以普大帝就算是想检阅也攒不出那么多船了。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俄罗斯的海军节是怎么来的啊，历史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说起来呢，俄国的这个海军节可谓历史曲折悠长啊。在17世纪末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沙皇彼得大帝意识到了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性，而为了拿下亚速海和黑海的出海口啊，遵照彼得一世一定要有海船的旨意，俄国波亚尔杜马通过了建设海军的法案，开始着手创建亚速海舰队，由此开创了俄罗斯海军的历史。这一天呢，是儒略历的1696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历的1696年10月30日啊，这一天呢也被定为了俄国海军的诞生日。到了1714年7月27日啊，这时候正是沙俄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大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准备向瑞典控制的芬兰扩张啊，而瑞典人呢派出了舰队，提前封死了俄军的海上运输通道。为了打破瑞典人的封锁，彼得大帝派出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率领舰队打通俄军的海上生命线啊，双方就爆发了这个甘古特战役。瑞典人仗着自己悠久的航海传统和先进的战舰，根本瞧不起东拼西凑出来的俄国海军，是吧？结果呢，彼得大帝玩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先是把这个战舰拆成零件，然后走陆路，把这些零件运到瑞典舰队的背后，再重新组装下水啊，给瑞典人的背后狠狠捅了一刀。加上当时海上天气对于俄国人来说有巨大优势啊，最终瑞典舰队司令和十艘军舰一起成了俄国人的战利品。这场大规模海战以俄国人的完胜而告终。彼得大帝站在缴获的瑞典旗舰上，对着欢呼的士兵们说，记住这一天，从今天起俄国不再是一个内陆国家。打赢了这场海战之后，俄国人继续占领芬兰，俄国海军呢也因此称霸波罗的海啊。而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彼得大帝下令每年儒略历的7月27日，也就是公历的8月7日为俄罗斯海军节。每年的这一天，沙皇、海军官兵甚至是全俄国会一起庆祝这场胜利。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俄国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总是打败仗，因此严重影响了俄国水兵的士气。于是为了提振军民士气，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今后每年过海军节的时候，俄国各个港口都要准备阅舰式。然后这个沙皇陛下本人呢，则要在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德基地视察啊，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海军的支持。而在整个沙俄时代，也就是1904年和1905年啊，两年都没有大办海军节，因为1904年这一年俄国海军实在是太倒霉了，这个日俄战争爆发，俄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围困在旅顺港中，眼瞅着这支帝国海军劲旅就要被日本人变成潜艇舰队了，是吧？心急如焚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就赶紧组织波罗的海舰队前去增援。 从波罗的海到中国东北需要跨过大半个地球，航程超过了 1.1 万海里啊，这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俄国海军对沙皇的命令也感到极为消极，开始使用拖字诀啊，表示军舰要大修之后才能去远东。从4月份尼二下令开始，维修工作用了半年啊，直到10月份的时候，波罗的海舰队才踏上了远征之路。在7月份过海军节的时候，军舰还在船坞里大修，军官和士兵也忙着跟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团聚时光啊，所以这一年海军节检阅舰队的传统干脆就被搁置了。后来这支远征舰队的结局咱们也都知道了，是吧？1905年5月，他们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这些军舰是当时俄国海军能拿得出手的最后底牌，国内就只剩下一些破铜烂铁了，眼见俄国连像样的军舰都没了，是吧？那么1905年的海军节，沙皇还检阅个毛线军舰呢，是吧？在这儿说句题外话啊，这个俄海军在这个对马海战中全军覆没，其实也促成了另一个节日的出现。因为俄国海军一下子变得青黄不接，俄国又急需军舰来保护自己的海上安全，但是造大军舰的工期长进度慢肯定是来不及了。而当时作为新式武器的潜艇虽然没什么远洋能力，但是胜在工期短威力大，是短期内维护俄国海军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最佳选择。所以到了1906年如略历的3月19日，也就是公历的3月29日啊，沙皇尼二签了一份关于海军装备潜艇的命令。自此这一天被定为了潜艇兵节啊，直到今天这个潜艇兵节也是俄罗斯海军的节日之一。等到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苏俄政府要取缔一切跟帝俄时代有关的反动元素啊，沙皇的收藏被销毁或者贱卖，沙皇时代的官员被相继处决，而海军节呢也作为沙皇成立的节日一并被清算，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红海军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斯大林长达几年主持的大清洗工作中，苏联红海军中相当于海军上将的9名一二级舰队级高官被弄死了8个，比如太平洋舰队司令、红军海军总司令米哈伊尔·福维克托洛夫，以及黑海舰队司令二级舰队级伊万·科达诺夫啊，还有北方舰队司令阿穆尔河舰队司令、海军人民委员及海军部长、副部长、参谋长等等在内的一众高层全都见了列宁。用当时红军的内部说法，就是上面一抓一个军区就没了脑袋啊！高层被杀光了之后就需要提拔中层上位。于是斯大林在几年内就把库兹涅佐夫从一名巡洋舰舰长火箭提拔成了苏联海军司令。这时候库兹涅佐夫只有37岁啊，这个年龄在军队中能当个上校指挥1-2000人已经算年轻有为了，是吧？统帅整个苏联的海军属实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当然了，库兹涅佐夫自己也明白这个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是吧？今天自己是慈父的宠臣，明天要是赶上慈父心情不好，那么自己就能被打成德国间谍去见那些前辈。所以库兹涅佐夫在工作中对斯大林是前鞠后恭，早请示晚汇报啊，对同僚呢也还算谦虚谨慎。当时库兹涅佐夫的参谋长加里尔劝他，趁着刚上任不久，现在跟斯大林还处在蜜月期啊，赶紧给海军争取点政策红利。这个加里尔呢是沙皇时代的海军军官，属于是库兹涅佐夫的老前辈啊，这样的人能在大清洗中活下来，那么他的智商情商肯定都不一般，是吧？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按照他说的给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申请表啊，其中就建议为了恢复海军士气、树立海军精神，重新设立海军节。结果也正如加里尔所预料啊，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这一请求，只是在日期上做了调整，从沙俄时代的7月27日改成了7月24日。等到苏德战争爆发后，出于团结老百姓、保家卫国的需要啊，苏联拿出了不少沙俄时期的荣誉来奖励部队，提高军民士气，其中就包括禁卫这种称号。简单来说，最早的禁卫部队是沙皇的亲军， 后来为表示皇帝陛下的信任，沙皇会把那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军队授予一个禁卫的荣誉称号。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禁卫这项荣誉就又被苏联人拿了出来啊，并且从陆军推广到了全军。在海军中表现优异的作战舰艇会成为禁卫舰艇啊，那么到时候在后勤休假工资待遇方面都会得到大幅提高。到了1943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海军节当天啊，斯大林就亲自授予了一批军舰潜艇禁卫的称号，以示褒奖。斯大林这个人极其喜爱海军，特别希望苏联海军能够做出点成绩给他争光，是吧？不过呢，苏联海军却是每次都事与愿违啊，毕竟海军是一个技术水平极高非常讲究科学的军种，对吧？想要培养一名舰长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斯大林在大清洗之后提拔上来的那些军官根本就没有指挥能力啊，更别说打仗了，基本上每次出击都是伤亡惨重。1943年10月6日，也就是距离斯大林在海军节授勋没过多久啊，黑海舰队的三艘驱逐舰就被德国空军相继炸沉。如此惨重的伤亡就让斯大林大发雷霆啊，下令海军里所有的大中型作战舰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随便出海啊。就这样，苏联海军再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伤亡了。这个斯大林生气归生气，可是他对于海军的爱还是非常深情的啊。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海军都碌碌无为，但他还是开了个口子，允许手下在小型舰艇和潜艇身上虚报战绩，并且夸大苏联水兵在陆战中的战果。关于这里面的故事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之前讲的水兵上岸那期节目啊。有了这些所谓的战果，斯大林就可以厚着脸皮的夸海军了。在1945年7月的海军节上，斯大林发表了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肯定了海军对卫国战争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随后他话锋一转，提出苏联政府和人民想要看到更强大的海军啊，苏联人民将为海军造新的船、新的港口和新的舰队。在二战爆发前，斯大林就提出过建造苏联级战列舰喀朗施塔德级战列巡洋舰啊，只是因为战争原因，这个工程才被迫宣告中断。现在二战打完了，是吧？慈父如此肯定海军的价值，其实就是为了圆了他大舰队的梦。当然了，这个梦想最后也没实现啊。随着1953年斯大林吹灯拔蜡，这个大舰队工程呢也被全部叫停。到了冷战时期，苏联还保留着海军节的传统啊，唯一的变化呢是1980年为了方便全国举行庆祝活动，海军节的日子从7月24日改成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等到苏联解体之后，俄联邦海军长期没有恢复海军节的传统，直到2006年5月普达蒂才签了联邦法令重设海军节啊，日期呢跟苏联时代一样都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海军节的设立还影响到了邻国乌克兰海军的海军节啊。乌克兰海军来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苏联解体之初，由于黑海舰队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所以舰队甚至挂了好几年的苏联海军旗，直到黑海舰队完成了分割，乌克兰人才有了他们自己的海军啊。于是从1996年开始，乌克兰便将每年的8月1日定为了海军节。不过乌克兰在建国后，乌克兰政局陷入了严重的混乱，政策朝令夕改，就连海军节的日期也在频繁更换。到了2012年，正值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啊，他的政治政策全面倒向了俄罗斯，就连海军节纪念日也被调整为了跟俄国同一天。接下来的事情呢，各位也都知道了，是吧？亚努科维奇叛逃到敌国，俄军占领了克里米亚。于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就不该庆祝俄国军史上的节日啊，要纪念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国的捍卫者。第二年，波罗申科就颁布法令，决定将乌克兰海军节重设在每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啊。于是俄乌两国的海军节就各占了每年七月的一头一尾。而且苏联解体后，俄海军失去了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 这是苏联唯一能造航母的造船厂啊，这也为今天俄海军没办法快速补充大型水面舰艇，只能吃苏联的老本，埋下了伏笔。从普大帝重设海军节开始，每逢海军节，俄国人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普大帝也要亲临现场检阅致辞。按照老规矩，在这一天，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本该热闹非凡啊！来自波罗的海、黑海、北方、太平洋四大舰队的军舰一字排开，然后普大帝登上检阅艇，从一排排的舰艇前面经过。可是2025年的时候就没有出现这一幕啊，取而代之的呢是静悄悄的涅瓦河啊，喀琅施塔德水域也没有任何一艘军舰。普大帝没有去河边，他只是走进了海军部的大楼，向海军人员授勋啊，然后再通过视频隔着屏幕听取各个舰队司令的汇报。和2025年相比，今年乌克兰的打击范围要比去年的更广，次数也更频繁，是吧？在今年的6月初，普大帝正在圣彼得堡主持这个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个地方距离前线大约有1100公里啊，纵使俄军有重兵把守，有各种遥遥领先的防空系统层层叠加，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还是沿着这个波罗的海沿岸低空掠海飞行，靠着海面杂波掩护，硬是摸进了干船坞。这是乌军首次把无人机打到波罗的海舰队头上啊，而在这次打击中，圣彼得堡的石油终端也被命中，升起了滚滚黑烟。根据俄国人自己的说法，在那几天的时间里，俄军累计打下了376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一个曾经被认为固若金汤的海军重镇，如今一夜之间就要拦截上百架无人机，是吧？面对这样危险的环境，对于一个怕死的政客来说，他必然会选择退缩。于是乎，咱们就能看到今年俄罗斯的海军节跟去年一样啊，都是草草结束了事儿。其实海军节的退缩不是孤立啊，往前推两个多月，这个5月9日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就已经露了馅儿啊，这是第一次没有坦克、没有导弹发射车、没有任何重型地面装备。说起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俄国特色的波江金式的宣传啊！这个典故出自1783年沙俄吞并克里米亚韩国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江金出任了当地总督，为了向女皇展示这个地方的富庶以及她治理的丰功伟绩啊，波江金让人在大地视察的必经之路两侧搭起来了一批村庄，然后让村民们穿着华丽的衣服，牵着牲畜，在道路两边高呼沙皇万岁。实际上这些房子是假的，甚至干脆就是用纸板搭起来的啊。然后这些村民和牲畜呢，也全都是这个波江金找的临时演员。原以为这种把戏只是200多年前糊弄人的手段，是吧？没想到都已经21世纪了，俄国人还在用同样的套路制造假象。330年前，彼得大帝豪气冲天，建立了第一支海军啊。330年后，俄罗斯的军舰不敢开出港口，阅兵不敢在涅瓦河上办。从黑海的塞瓦斯托波尔到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德，再到里海的石油平台啊，俄罗斯的海洋大国叙事正在被一架架无人机一点点的打掉。而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帝国，它根本没有像英美那样的海上生命线的战略刚需，是吧？海军这玩意儿往往成了俄国各种大帝展示大国威仪、帝国荣耀的表演道具。如今俄国海军成立了300多年了，基本上是越打越少啊，越小越要硬打，是吧？不知道彼得大帝要是地下有知，看见今天的这一幕是该哭该笑呢。当初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说过，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啊。那么现在当陆军打光了坦克，海军打沉了军舰，俄罗斯又该仰仗谁了呢？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